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真不如陶渊明那杯酒音频课。这个课程呢，是我自己的人生真不如陶渊明那杯酒这本书的音频版。那么为什么写完了书还要做音频课呢？主要是觉得意犹未尽，觉得有一些东西呢，通过文字还没有很好的传达出来，就是我想尝试通过口语可能会传达出一些更有趣更有意思的东西关于陶渊明的。那么讲到陶渊明呢，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采菊东篱下，幽兰见南山，想起他的桃花源记，那么会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呢，实际上陶渊明在世的时候以及他去世后的将近100年，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他的名声很大，但不是靠他的文学作品，而是他的为人。那么直到他去世之后将近100年，就是南朝那个昭明太子，他在编那个文选的时候第一次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那么到了唐宋年代，那么陶渊明可以说成为文学史上巅峰式的存在。但是呢，人们对于他的推崇还是和他的为人有关，他的诗、他的文章和他的生活是一致的，那么和他的人格也是一致的。在中国呢，一般的文化人，特别是有良知的文化人，一般都很推崇屈原和陶渊明，那么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最高人格境界的化身。说到陶渊明的为人呢，有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故事，就是说呢，陶渊明在做县令的时候，郡里相当于可能我们现在的省里面就派了一个督邮，就是一个领导干部到县里视察工作，那么办公室的人就交代陶渊明必须要束带，束带就穿得正儿八经的去拜见督邮。陶渊明一听了就说了一句，就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就扔下官帽辞职了。那么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而弯下腰低声下气。这个场景，这句话呢，中国人特别喜欢。古代中国的老百姓长期受那种官僚的欺负压迫，所以中国人可能会觉得这句话或者陶渊明的这种姿态就特别痛快，又解气又浪漫。但是呢，假如你仔细推敲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传说，这个故事可能并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陶渊明在做彭泽县令之前，他已经做过几次官，假如仅仅因为是官场的礼仪让他难以忍受而不再做官，那么他应该早在20多岁第一次做小官的时候就彻底辞职了。因此呢，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在辞掉那个江州祭酒的时候说的。那么他在辞掉江州祭酒的时候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呢？据说是因为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他相信叫五斗米道或者叫五斗米教，五斗米道或者是五斗米教，他兴盛于东汉末年的一种民间信仰。但这个信仰后来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些贵族甚至一些官僚都相信而且加入他的这个组织，甚至后来你看那个也是在陶渊明那个时代，孙恩那个农民起义都是跟五斗米道有关。那么陶渊明对于你看正宗的这种佛教，他都抱着一种游离的态度，当然对于这一种民间信仰他就不以为然，所以不愿意在一个相信五斗米教的一个领导下做事。那么这种说法好像有一点点的道理，当然也只是一种猜测。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辞掉彭泽令之后呢，陶渊明对于当官是彻底死了心，不管有什么机会他都再也没有动过心，从此呢就坚决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过自己的生活。根据就是说梁朝的时候昭明太子写的陶渊明传，就是说在元嘉3年，也就是陶渊明去世的前一年，江州刺史谭道基带着米和肉去看望那个贫困中的陶渊明， 那时候陶渊明好像饿得已经不成样子，那个谭道济就很感叹，对于陶渊明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之隐，有道之治，今只身闻名之事，乃何自苦如此。那么谭道济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说，聪明人遇到世道好的时候就做官，世道不好的时候就退隐，现在的天下是从未有过的盛世，先生您何必这样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呢？那么陶渊明淡淡地回答，前也何敢妄贤，志不及也。大意是我陶潜，我陶渊明哪里敢和那些聪明人比啊，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做官，也真的是不喜欢官场的生活。所以呢，在陶渊明去世之前，当时的皇帝刘裕几次派人请他到朝廷去做官，他都拒绝了。那么陶渊明这个回答，他对谭道济的回答很简单也很谦虚，但是呢，在我看来却是陶渊明辞官的真正原因。那么陶渊明为什么反复四五次做官之后最后再也不愿意当官了？有很多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发现在当时的官场里面，就是无论个人多么有才华，多么有品德，但是呢，还是沦为工具，得不到个人的尊严，更不要说自由。所以呢，上面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细节可能并不真实，但是他表达那个意思，我觉得还是蛮真实的。他就讲出了陶渊明的人格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把个人尊严和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也可以说呢，陶渊明在一个大一统的社会里面，以荣华富贵为代价，探索了就是说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做自己的可能性。陶渊明当了农民以后呢，他的名气确实越来越大。当时那个就是浔阳那个地方的地方长官，当时叫刺史王弘呢，就想邀请陶渊明去州府，但是陶渊明就不愿意去。所以但是呢，越陶渊明越不愿意去呢，王弘就越想他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好像我们现在谈恋爱这样，就是你越追不到，你好像是就越来劲，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和有趣的一个事情。很多人他越不愿意当官，但好像原来按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就皇帝就越想让他当官。那么所以呢，就王弘就亲自去陶渊明家里拜访，但陶渊明以身体不好为理由就拒绝出来相见。越是这样，好像他就越对陶渊明好奇，越想见他。所以呢，王弘就有一次他就知道陶渊明要去庐山，所以呢，他就请了陶渊明有一个朋友叫庞通之，让庞通之呢在半路上把他拦下来。拦下来以后就说假装好像是偶遇，然后就王弘就见到了陶渊明，然后又请他去州府。但陶渊明就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在半路上偶遇王弘以后，他也没有说拒绝去州府，他只是坚持什么呢？坚持就是我不做官府的那个轿子，他只做自己的一个，不是轿子，叫褴褛，像大概我想象中应该是比褴褛大一点的那么一个东西，可以坐在上面，就是然后让他自己的儿子还有其他的门生抬着。然后就一路上和王弘就说说笑笑，就到了州府。就陶渊明这个人本来是可以当官的，但是呢，他不愿意当，当了农民。本来可以当名士，却也不愿意。一句话，他就不想违背自己的内心，所以呢，他就宁愿贫困，也不愿意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呢，有人说呢，陶渊明和屈原是中国真正的贵族。像我们一般人在穷困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抱怨，容易发牢骚。那么陶渊明其实跟当时的士大夫相比，其实还是很穷的。有时候按照他自己诗里面写的，穷得要讨饭，但是呢，他还是给人感觉就是非常高贵。当然更重要的是呢，就算他穷得要饭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他在享受生活。那么这一点就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在穷得要饭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他在享受生活。那么他的同时代人很尊敬他，后来的人也仰慕他。 苏东坡曾经就讲过一句话，他就说陶渊明这个人呢，就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贤，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者叩门而乞食，饱者饥粟以宁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那么苏东坡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陶渊明这个人想当官就去当官，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嫌疑，并不觉得去求当官就好像不好意思这样。那么他想要隐居就去隐居，但并不觉得隐居有多高贵，就是在贫穷的时候甚至可以去弃食，他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呢，有饭吃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好的饭来招待客人，大家一起来吃。所以呢，他说从古到今的人都很尊重他，就因为这个人很率真。林语堂呢，把陶渊明看作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是一个最会享受生活的人。他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就说呢，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很自然地浮上我的心头。当我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的。那么陶渊明的魅力呢，其实还在于就是说，一般人活在世界上总要找一个依靠，比如说要么依靠社会体制，要么依靠家庭，要么依靠宗教。那么陶渊明在他那个生活的时代，社会可以说极其动荡，人们普遍信仰佛教、道教，还有像那个叫五斗米教，也有人相信儒家。陶渊明的一生的内心经常在挣扎，但他最后选择的是相信自己。有一个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叫虎溪三笑，那么这个故事就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陶渊明的这种信仰。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佛学大师叫慧远，慧远大师呢其实是中国净土宗的创始人，他和陶渊明基本上是同一个时代，而且呢跟陶渊明是邻居。当时他就在陶渊明家附近的庐山修行，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叫东林寺。因为在修行呢，所以慧远大师他其实是很少下山，传说呢他就以虎溪为界，虎就是老虎的虎，溪就是溪流的溪，就是以虎溪为界，一般平时送客呢只送到虎溪桥为止。但是有一天呢，就是说陶渊明和那个一个道士叫陆修静去访问他，然后三个人就聊天，聊得非常投缘，聊到后来就依依不舍，但还是要告别。告别的时候呢，就慧远大师就送他们两个人走啊走啊，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呢就走过了虎溪桥，然后三个人就相视大笑。那么这次聚会呢，后来中国人经常把它画成画，或者写在诗歌里面，代表了中国人就是说对于儒释道河流的一种想象，或者说中国人认为就是说儒释道河流它会产生一种最智慧的一种生活哲学，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在这个传说里面，陶渊明被认为是儒家，那个陆修静被认为是道家，然后那个慧远大师被认为是佛家。但是呢，实际上陶渊明呢并不是纯粹的儒家，他当然就是说他相信很多儒家的理念，在他的诗歌里面以及他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陶渊明的这种人生态度啊，包括对世界的看法受儒家影响很深。但是呢，另一方面呢，陶渊明实际上也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所以在这三个人里面，在或者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只有陶渊明其实达到了一种叫儒释道的河流，他受到这三种那个哲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呢又没有拘泥在任何一种哲学的框架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陶渊明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几个人，就是说把儒释道的思想资源运用到实际的生活里面，然后呢他自己非常个性化的思想 就是显现了就是某种程度上儒释道的这种合流。那么陶渊明可以说用他一生的生活实践就是构建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哲学里面呢听到儒释道的回响。在这点上我觉得陶渊明很像黑塞小说《悉达多》里面的悉达多。那黑塞是德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家，他写的那个《悉达多》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部小说。在那部小说里面他写了一个人物叫悉达多，那悉达多这个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就和他的朋友叫乔文达一起去寻找人生真理，结果在路上找啊找啊就见到了释迦牟尼佛。那么见到释迦牟尼佛以后，两个人都被释迦牟尼佛的魅力和学说所吸引，哎，觉得他们所要找的人生的真理啊，什么世界的真理啊，释迦牟尼佛都显现出来，他们觉得就是说，哎，在释迦牟尼佛这里实际上是可以找到一个终极的一种真理。乔文达马上就决定留下来跟随佛陀，把自己交给佛陀做一个虔诚的信徒。但是呢，悉达多就决定离开释迦牟尼佛。那么他为什么要离开呢？在小说里是他这样解释的，他就说呢，释迦牟尼佛，他说我其实从来未曾有一刻怀疑你，就是也未曾有一刻怀疑你是一切圆成的抉择，你已经达到了千万婆罗门及其子孙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你已经超拔了死亡，你以自己的独自的追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通过思考，通过冥想，通过知识，通过觉醒而达成了这一目标，您并没有通过教义学会任何东西，所以我认为世尊，任何人无法通过教义得到救赎，稀有世尊，您不可能以言辞和教义向任何人传达您在觉醒的那一刻所体验的世界。他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继续走我自己的路，并非去寻求另外更好的教条，因为我知道那并不存在，而是要离开所有的教条和导师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不然就去死。那么悉达多离开释迦牟尼佛的原因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也就是佛陀不够究竟，而是他认为佛陀是通过自己的体验证悟的，那么自己也应当透过自己的体验去证悟，而不是说根据释迦牟尼佛现成的教育去生活。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在怀疑中不断地去体验生命的奥秘，去找到自己的道路。那么黑塞其实他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就是说悉达多其实是佛陀的真正的另一个自我。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佛教徒认为黑塞对那个佛教的这种理论的解读，或者说对佛陀的解读是不够究竟，是有偏差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黑塞在这部小说里面他写了一个就是把自己交给自己的人，那么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像陶渊明。那么另外像日本的那个有一个古代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吉田兼好，他其实跟陶渊明也蛮像的。我觉得吉田兼好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一个作家，但是他也当过官，出过家，当过和尚，最后云游四海，就是以一个浪人的身份走完一生。那么儒家、佛教、老庄对他都有影响，但是呢又都没有完全影响他，可以说他走的是自己的路。那么在吉田兼好看来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是什么都靠不住的，他说权势不可依赖，因为强者先亡，财富不可依赖，因为可以轻易散尽，才学不可依赖，因为孔子也有怀才不遇的时候，他说德行也不可依赖，因为颜回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君王的宠幸也不可依赖，因为说不准何时会有杀身之祸，奴仆的功胜不可依赖，因为难免有叛逃的事发生。他说人的志向不可依赖，因为志向总有变化的时候，说好的事不可依赖，因为守信的人太少。那么既然世间的一切事情好像都靠不住，那么靠什么呢？就哎，靠自己的心。他说靠自己的心态，他说时运来的时候固然可喜，时运背的时候也不要抱怨，左右广大， 财无障碍，就是你的前后左右非常广阔，那么实际上就是你就不会有障碍，就是你的心胸要非常宽广。那么他说前后远阔方能通畅，假如你把自己困在一个非常逼窄的地方，那么特别容易有冲突有回损。那么假如他说用心与狭隘的地方就不能舒坦通坦，他说你背逆他人而与之相争，也就是和别人争斗，就特别容易伤及身体。他假如你能够心宽而性柔，才可以毫发无损。他说人心假如能够像广大无垠，就不会为喜怒所忌盼，也不为外物所烦恼。那么吉田兼好这种人生态度，我觉得可以说是陶渊明中浪大话中的一个注解。那么陶渊明也吉田兼好悉达多可以说是同一类人，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都是看透了这个世界。但是看透世界之后呢，他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就是某种教条，也不愿意把自己交给某种体制，当然也不愿意受世俗的束缚，他们就把自己交给了自然，交给了宇宙，交给了不可知，然后就自己承担自己的生命，自己享受自己的生命。